看来我们进度还可以，我们后边可以有些问题可以这个讨论的稍微细一点了，前边有好多话不敢说。世间种种法，一切唯有名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但想所安立，离名无别意。刚才说了，你去想你想到的任何法，都是你想到的。最凡夫之道最真实存在是物质，物质根本看不见，你只能根据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跟意识的分别去定义推论，哎，物质根本看不见，所以物反而物质好空，因为一个根本看不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存在的，完全是我们人猜想的一个模型，猜想的一个解释我们现象的一个理论，是吧？物质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看见这声音啊，为什么我们就猜想应该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它的运行规律是什么，所以引起我们，这是我们道因为果，就是我们把这个面前的现象，面前的一个梦呢，误以为它是真实之后，我们为了解释这个梦，我们编的一套解释这个梦来源的那个创造机制，是吧？哎，有客观物质世界就能让我们看到光听到声音，哎，这是我们人猜想的一个世界的模型，所以物质反而好空。所以有人呢，你像那个上海这个大学这个林教授，他就是我们那个物质这个大家批的特别厉害，其实这个都不用佛学批，当时参加会的也有一些像蒋劲松啊什么的，都是那个有人说你想那个推翻科学规律啊，这也是个博士。蒋劲松就说推翻科学规律太轻松了，科学自己就推翻，是吧？哎，你科学真正的科学家他就知道没有客观规律，你看霍金怎么定义科学理论呢？哎，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这个证伪的假说，就是你只可能被证伪，证明你错了，你没有可能被证实，哎，他永远得不到证实，因为你永远看不到东西，你永远是猜，你怎么证实啊？他永远不可能证实。所以真正的那个就是稍微认真一点的，哎，人学点量子力学什么，推翻科学规律，那太科学自己推翻的，谁迷信科学谁是傻瓜，谁是那个智商不够，哎，所以这个物质啊，这个三维模型反而好空。反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上海这个林教授呢，他那个他不敢那个什么了，他就问我这颜色有没有，他意思就是说你都看见了你敢说没有吗？反而是这个五种限量啊，这个相不好控，哎，你除了这五个限量，到意识所执着的法又好控了。为什么呀？凡夫都承认你脑子里头想的那个都不存在，比如说晚上做梦前五十停止了啊，听不见声音，看不见光，身体没感觉，全凭意识做的梦，里头虽然色声香味触都有，跟真的一样，但是谁也知道那个颜色那个什么根本就没有，虽然那个你那个颜色声音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完全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做梦的时候你感觉就跟真实完全一样的，但是人们知道它就是没有，它只在我们脑子里。所以反过来也证实什么呀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，这个科学也承认，就是它只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是我们脑子里头，就是你闭上眼就没颜色，哎，你睡着了就没声音，哎，它不是客观存在的。但是他认为什么呢？科学其实都不犯这个错了，就是原来古代的老百姓就认为我看见颜色是因为客观存在颜色，这个现在物理已经证实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，没有一个友情去观察就没有颜色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感觉，哎，这五个都没有，只有你一个清醒的友情去感觉的时候，一个友情在这睡觉他也没有，是吧？色声香味触都没有，只有你，哎，因缘聚合，你睁开眼睛了，你如果盲人你还是没有颜色，是吧？哎，只有一个有正常功能的清醒的意识清醒状态的友情，他要观察世界的时候才会在他的脑海里产生色声香味触，这本来就是物理证实的基本常识，哎，我们佛教徒还拿着当真理， 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就末法，就末法到这种程度，就是说大量的佛教徒还不如科学家，是吧？你看那个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他就说这个时间它是一个虚妄的东西，因为他发现那个时间不是说客观存在时间，哎，多长就是多长，你人意识这个就是在人的思想当中认定当中它会变，哎，它是相对论，哎，你到那个你达到光速运行的时候就没时间了，所以时间对他们来说，科学就可以把这些基本的常识搞清楚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借科学来讲，就是现在你不是信科学吗？科学就已经否定了，还用佛学否定啊？哎，我们把这些活让科学干了，然后我们专干这个，就是佛学去干那个真东西去，是吧？破假的，说老实话，实际上是好破的，只是你学不学。哎，刚才我们讲到了，说世间一切法都只是个名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物质是你想象假设出来的，那只是你完全用名言安立的，看不到东西，你只能说物质，然后它的定义，所有都是用名言来表示的。像说这个五个限量，五个限量，你要是不起名啊，你也感知不到，就是限量升起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啊，就一刹那，我们人根本就感知不到。我们人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呀？是意识从种子里头，就是你一睁眼，它不是把那个无限量吸进去了吗？意识从种子里头啊，是一刹那一刹那反复的给你提取，提取够这个，我也猜不出，大概至少得一两秒钟的，一两秒钟究竟有多少刹那？这又是人的分别了，其实没时间没刹那，哎，意识他就干这个活，就是大概在一两秒钟之内给你从意识反复的提取这个种子，你才我们的肉眼啊才能这个不是肉眼了，你没眼也能它也能给你显示出来，梦里头嘛，你眼睛是闭着的，它也能让你看到颜色，就是意识它就有这个翻译功能，给你把你看到了什么，你心里看到什么了，实际上心里头看也没眼，心里头是用什么看啊？用你的心看其他众生的心，哎，你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我的活动的信息，我的活动全在我心里，你们的活动全在你心里，你怎么听到我想说什么话，完全是你的真心真实存在的心啊，感受到了我真实存在的心里的影像声音还是色声香味触，这些感受到了，然后呢这个认识过程已经完成了，那个意识啊是一个解说员，他来解说这个进行过程，说你现在心里都发生什么变化了，意识是个解说员，说你呀，刚才你听到一个声音，哎，我给你放到那个根据这个胶片，我给你放到那个电视屏幕上让你看到，实际上这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，已经是滞后的东西，监视器监控器，哎，监控器就好像我们手机一样，手机上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，手机上的色声什么的都是不存在的，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呀？是那个芯片里的那个记忆，是不是啊？芯片里的信息，芯片里的密码，那是真实存在的。你说我收到他的信息了，比如我收到他相片了，或者收到他一段话，实际上是收到信息了，就已经完成了。然后你不开手机，他也完成了。什么时候说你想看看，哎，有谁对我说什么话呀？你开开，然后这完全是一个滞后的翻译机制，哎，他给你早就在芯片里头存好了，他你想看的时候说你给我翻译一下，哎，这给你放出声音来，显出这个颜色来，这完全是这个颜色跟声音根本是不存在的，你手机里头哪有颜色声音啊？只有那个芯片里的信息，跟我们这个世界真相很相像吧，哎，只有记忆，是吧？只有记忆。如果你买了一个手机，有一个人就是别人送他一个手机，过了半年别人问他怎么样啊，说还行，说看看也玩玩也可以，就是没人给我打电话，然后那个人说我拿过来看看，一看他连芯片连那个叫卡都没买，因为他不知道就是哎，所以这个实际上手机就是那个卡，你把手机丢了砸坏了都没关系，只要那个卡不坏，是吧？你随便在任何一个手机里头你都可以 把里头全部信息放出来，像吧？所以卡是你，卡是不变的，它可以装信息，它的本身是不变的，但是它本身是有形的。那个我们那个真的阿赖耶识是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，是不可思议。现在更理解这个世界真相了吧？实际上一个人就是那个芯片里的信息，哎，那个卡你也可以想象一个卡，但是呢我们那个卡就是不是那个什么，不是物质做的就完了，哎，重要的就是你那个信息。然后频色声香味触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你在想了解芯片上记录什么信息的时候，哎，他给你放出来。实际上这个颜色，世界上有颜色吗？有生命都没有，哎，这是他给你一个翻译机制，给你造一个假。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是假，那你看了这个色颜色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，接受这个限量之后，你一开始说这是老王对我说的什么话，这些信息，这叫一时所对的法，是不是？各老百姓都知道它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的存在的只有那个，他就认为色声香味触是真的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色声香味触也是翻译出来的，根本不存在，哎，人制造出来的，多像人这个手机，哎，记住。手机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觉到的一切，现在也有感觉哈，触摸，一切全是什么呀？空，全是不存在的，不是真实的存在。真实的存在只有记忆，只有芯片上的记忆，芯片上的信息。所以那个西方现在科学家研究，就是根据计算机原理，他就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很可能只有信息是真实存在的，相当准确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他说以后可能我们诗人作诗就是哎啊，一切信息如何如何的，多美妙，去歌颂去了。好，世间种种法，一切唯有名。这个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理解透没有啊？物质最真实的存在，实际上完全是人的想象当中一个模型。这个模型是用什么建立起来的？完全是用语言、用名建立起来的。然后五个限量，你真正的那五个限量啊，我们是看不见的。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已经不是限量了，是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假限量。也那意识啊，注意这个名啊，意识有四种语言。我们人语言一说就是说的话啊，那是名。意识有四种语言，叫什么呀？见闻觉知。哎，意识见叫视觉语言，意识的视觉语言是什么呀？就是颜色。哎，我们人用三种颜色它给你翻译。哎，有的蜜蜂小鸟，哎，它用七八种，用十几种颜色翻译，所以它辨认花呀，辨认什么，它就比人要精细的多。哎，然后颜色，这是叫意识的视觉语言。声音是什么呀？意识的听觉语言。每个人意识的这个语言是不一样的，你看的眼，你的就是我们跟狗皮的那个，不是狗皮吧，那个黑皮的那个，就是视觉语言，是不是不一样的呀？哎，它是两色，黑白电视，哎，它的意识就只会黑白。然后这个我们呢是三色，是吧？红黄蓝不一样，哎，其他动物又不一样，所以意识的语言不一样。哎，然后呢声音的语言也不一样。你觉得我的声音是这样，我们所有人一个人一个声音，你听到的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上次那个在网上那个放了一段，就很短，有一个单词是吧，究竟这个声音说的是什么哈？你看这全世界网民吵的是不是啊？哎，各种的理解证明什么呀？声音不是客观存在。如果声音是客观存在的，那就是说你怎么听它都是那个，哎，它不变。结果呢，这个听是说的这个，那个听是说的那个，跟什么呀？他的意识的声音语言是什么有关系？哎，再一个跟他的记忆也有关系，是吧？他对他那一行当比较熟，很可能他听听就是说的他的行当的事儿，是吧？哎，这都有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一个人的意识，听觉语言也是你的意识，给你用他的语言翻译。你的意识的视觉语言颜色，它给你展示画。每个人看到颜色不一样，这个已经多次证实了，是吧？哎，然后声音也不一样，感觉这个不用证明， 肯定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的。哎，你看有的小伙子到现在一直就是一个汗衫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你我们有的人就穿了好几套还感觉冷，那个呢就穿个汗衫还感觉热。哎，我经常在屋里我自个儿一个人了，我就就不穿，哎，那最舒服，哎，脱光膀子最舒服。所以人的感觉这个不用证实，哎，一个人一个感觉，我们感觉究竟冷热呀说的都不一样，更别说动物了，是吧？你要企鹅、北极熊什么那个热带鱼加进来，是吧？哎，热带鱼这就冻死了，是吧？那个企鹅说这就热死了。哎，所以啊都取决于它的记忆、它的习气。好，你看啊，所以说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啊是你的意识的语言。哎，你的意识起的名。哎，他说是三色就是三色，他说是两色就是两色，哎，他给起名。所以一切唯有明白。到意识分别的那个法了，那就不用说了，我们都知道那只存在在脑海里。哎，所以这个说怎么证明，你就用梦证明就行了。哎，梦里头色声香味触法全全的跟现在完全一样，但是呢全是意识的语言，是吧？没有客观的颜色声音吧，哎，全是意识的语言，所以呢全是名，就这样来证明。但想所安立，只是我们意识在那想，在那思维分别，哎，安立出来的一切名，离名无别也，除了名就没东西了。这个时候是把那个色声香味触都算作名的。我现在说啊，意识的四种语言，见的是视觉语言，只能见颜色；闻是听，听的叫听觉语言，哎，他用他的那个语言给你翻译这个声音，哎，他不翻译你就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这是闻，见闻，这是色声。见闻觉，觉呢有三种，一个是气味的感觉，一个是舌头尝的味道的感觉，一个是身体冷热的感觉。哎，这三种都叫触觉，哎，这算一个触觉，哎，都是触觉。这个更是你自己的那个习气决定了，是吧？你说这个东西是香还是臭？哎，我卫生间我们就嫌臭，那个黑皮肯定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最美的，一看这么多这个益生菌啊，哎，里头这个可以治好多病啊，所以他就那个高兴得不得了。大家那个语言不一样，哎，他看世界就不一样，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世界的，哎，一个人一个感觉，所以呢。三种语言了吧，见闻觉，哎，触觉，里头分三种触觉，这都是意识的语言。知就是意识分别了，该前边有五个限量来了，然后呢意识给你分别说这是什么呢，所以一切唯有明白。哎，这是唯识的一个很根本的道理。再讲细一点，离名无别义吧，你说你除了名你还有什么呀？你还能看到名之外的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好，往下来啊。四蕴为名字，四蕴是哪四蕴呢？五蕴，第一蕴人们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啊，哎，后四蕴为名字。这个我们刚才说了，物质好空，谁也没见过，谁也找不着，哎，人们假安立的好空色蕴。说心法，哎，你比如说受。受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个我们的五个主观感觉，说这个真是有啊，客观存在啊，哎，它怎么为名字呢？哎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它是意识的语言，哎，不是这个那个我们一般知道说的话是意识的语言，哎，你现在科学家也那个知道，就是分析，像那个巴甫洛夫说叫第一信号系统，第二信号系统。那个色声香味触限量算第一号信号系统，这个语言是第二信号系统，语言都是我们人名，都是我们人编的啊。现在佛学呢就是分析的更细，你的颜色声音也是你意识的语言，哎，也是你意识创造的，把它跟那个语言划等号了。而且那个说你语言跟色声香味触有什么区别啊？没区别。说怎么没区别呢？语言也是色声香味触，没新材料， 你看啊，我们说，你比如说你说话，你说桌子，哎，然后说桌子定义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声音。哎，你说我说桌子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，哎，上边平面上什么呀？颜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，然后你说，哎呀，我感觉热，哎，说的这个是声音，那个热是触觉，是吧？是你的身体的感觉。五种材料，我们那个芯片里头存的材料就这五种，没新鲜的。我们所有的想法全是这五种材料组成的。哎，你想说我从哪儿来啊？这个哲学问题好像挺虚无缥缈。什么呀？声音。你不说声音，你能想出这问题来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啊，想法里也是色声香味触，没别的。所以色声香味触是语言，哎，那个你那个语言也是色声香味触划等号的，哎。四蕴，首先受蕴这五个是名字，是什么呢？是意识给起的名字，说这个是黄色，那个是黑色，哎，这个是鸟的声音，那个是雨的声音，这都是起的名字。它不起名字呢，那个你就没有感知，哎，没有感知。所以呢，受蕴是名字，然后想蕴呢形成概念，那更是名字了。概念呢更是，是吧？你比如说一看到这种颜色，说这叫什么云，哎，或者那叫这叫雨，哎，这叫风，那不都是概念，都是名字吗？都是起名字。想就是取名，那个想在那个佛教著作里头叫取相，取相实际上你是什么呀？给它起名，是吧？相是前边那受蕴的事儿。你一看到这个，这叫什么？先起名。不起名你没法想，哎，不起名没法想。然后呢起名，起名之后呢，色声都有名字了，然后受想行，行的更是了，你就用这个你起的名字来互相安利嘛，啊，哎，所以呢，然后十蕴，十蕴你叫拳不能自握，心不能自识，是吧？认识主体不能认识主体本身，那怎么办呀？只能假名安利，是吧？你就是逻辑推理，哎，我既然能想能思，哎，我一定有一个能想能思的认识主体，哎，不管你起什么名，灵魂啊什么，反正你随便起，还是名字，只有名字。所以呢，心法四蕴也都是名字，那个物质色蕴呢，完全是名字，哎，你连见都见不了。你色声香味触，至少我们还能一睁眼还能见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四蕴为名字，好，分析完了，是故说为名，就是。四蕴叫名，这是在哪儿？十二因缘里头，是吧？说无名缘行，这是前辈子的事儿，因为没智慧所以就造业，哎，行缘时留下记忆，识缘名色，你有了这个阿赖耶识，你就会投胎。投胎第一个是什么呀？因缘和合要什么呀？名跟色，色是受精卵，名是什么呀？精神要跟它结合，没有精神你光一个受精卵，没有人投胎，是吧？没有阿赖耶识执受，哎，那就不是人。所以呢，叫名色，就是色代表物质，哎，受精卵，名代表什么呀？四蕴，就是所有的精神存在。哎，你只要有一个十蕴一进去，这是方便说法，一个十蕴一投胎，必然要生什么呀？受想行，那是十蕴的功能，一个体一个用嘛，哎，一个体三个用。所以四蕴呢，为什么四蕴叫名字名色？因为精神我们抓不住，哎，精神我们看不到，哎，只好给它起个名，哎，起了四个名。所以四蕴心法就是都是我们用名字假安立的。这样呢，四蕴为名字，是故说为名，哎，所以它心法就叫名，物质就叫色，名色合起来就是一个由一个阿赖耶识执受的受精卵，这就开始这一生的活动了。哎，如名摩那婆，但名无有体。这个摩那婆这个东西啊，是只有名没有那个东西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两个定义。我们先看第二个定义，摩那婆。意为圣我，即毗尼天外道， 在有情深中所执着的圣妙之我。这是这个品柳天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个天上的大力神仙啊，这个也很厉害的。就是印度有一些这个有一派呢，他就信这个，他说那个世界是品柳天创造的，哎，他信这个，说印度教有崇拜多少神呐，无数，哎，品柳天外道，他说呀，在我们的身中有一个圣妙之我，这个我呢，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啊，比宗外道自言有神我在心中，最为圣妙，彼等常于自身心中观我，或长一寸许。大智度论云，既有神我，或如芥子，芥子就是小草籽，或如豆麦，哎，大一点，必为净色，是微细物质。哎，我们现在说的啊，说这个四蕴为名字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精神存在，梦里有一个精神存在，它就好像那个外道说的那个圣我一样，但名无有体，你只有一个空名，实际上没梦里头没有人，是吧？你叫圣我也没有，你叫运什么都没有，哎，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咱们再学一下他的那个，因为另一个定义啊更常用，就是摩那婆一般很少用这个意思，哎，只在这儿用的是这个意思。一般摩那婆经常用的叫如同，如同，如同是什么？首先他年轻，哎，年轻人。第二个呢，他是这个很高雅，哎，他是修行人，他是研有文化的啊，似有青年这么说，哎，在印度呢，这是最这个最棒的人。你比如说，你老了，你就快死了是吧？这就不好了，哎，又有文化，又修行，又这个哎又年轻，这是人们最崇拜的。所以佛菩萨在印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佛经里头啊，一说佛菩萨是什么形象啊？如同，你看有的就说文殊师利如同菩萨什么，他用了一个如同，这就是人间最人们一看最佩服最精神最喜欢，哎，那我就变你这个最喜欢的，哎。实际上这个词呢有两个，哎，经常我们这个弄混。摩那婆说如同即修习圣道者也，然后意为什么呢？少年人童子，年少年少净行净持善慧即青年，特指婆罗门青年，就是要修圣道的。哎，你不修行的人就只叫童子，不能叫如童。哎，好了，这个词就解释完了。所以这个如童像，为什么佛菩萨都是如童像？哎，他们好像定义这个童子是16岁的最好，太小了呢还不懂事儿，是吧？哎，太大了呢就人们就不喜欢了，哎，16岁人们最喜欢叫如同，哎，佛菩萨都是如同像，哎，摩那婆的基本定义，哎，最常用是那个如同。好，现在都是在说世间一切法都是只是名字啊。佛即诸佛子说明为在相，这个你说起这个名字呀，说这名字什么呀？名字就是相，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道理了。说名字，你比如说这叫桌子，这是什么相啊？声音相。你除了这五个相，你没名字。我们的就这五个材料，你所有的名字，所有的想法，你认识到的一切法，不管是有的，你认为有还是没有的，全是这五个限量组成的。就这五种材料，你去想去。哎，有的时候我抽象概念。什么抽象？数学，哎，1+1=几？你得怎么样？你得用声音，有时候还得配合颜色，是吧？你一想1+1=几，那个黑板上那个白道道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出不了这五种，所以呢，说明为在相，就是你的名字呢，就是用这五个限量编相，不是名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把相应叫成名字，你给说画一道就叫一，啊，画个什么圈就是零，都是你硬性规定的，哎，包括这个相，说这叫红色，这叫黄色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有那么一个科学上有那么一个问题，说有一个人如果一直从生下来，他就把两种颜色搞反了，但是呢，他那个就是跟别人说的话是一样的。你是发现不了他这个错误的， 哎，就是说它的定义是反的，但是它使用起来呢，正好跟你那个，就是哎，跟你的那个名相不发生关，不发生矛盾，你就不知道它这个颜色一直定义跟你是这个不一样的。哎，这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难题，说能不能你能不能测出来这个人这个，就是你测不出来的，因为他所有的语言表述啊跟你都一致。哎，但是他那个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想的是另一个东西，哎，这不细说啊。所以这个说明为灾相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名字啊都是假安立的，这个其实不用太说明是吧？你起名肯定是有人才能起名，哎，我们的名字都是用相假安立的，名字是假，哎，离相而有名，不作是分别。如果你说我没有相，我就是一个名，哎，离相而有名，不做是分别，你就没法分别了。比如说我不说声音，我也不想颜色，我起个名离相而有名，你怎么起啊？你用什么材料起啊？哎，所以你就起不了分别了。所以证明啊，这个名字肯定是人，随而起假安立了，相呢又是意识的起的名，是吧？每个人的名不一样，哎，我们的名跟这个狗的名不一样，哎，颜色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，哎，各有各的语言，各有各的那个意识的语言，哎，他那个相也是他起的名，哎，你扩大一点就能知道了。到鬼道，到那个天道，那名相那个相啊更奇怪，是吧？哎，都是自己意识的语言，都是名。好，这更加强理解一切唯有名啊。是故依于相分别种种名，这我们刚才就是讲的这个道理，你不依相起不了名，是吧？哎，你得有东西你才能起名，东西是什么呀？没别的材料，就是五种限量。譬如雉兔，是吧？查到意思没有？如逆兔未悟，假名不可得。没有人能够确切理解的，我们就先放下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就先放下，以后再解决。那咱不耽误时间啊。这个一时不能判断，假名不可得，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只有名字，哎，没有那个东西，哎，这个意思我们知道。以后再查啊。譬如异兔等，此皆无有实。哎，凡夫所分别，莫不皆一相。这道理我们明白了哈，就是说你在这儿好像，哎，对了，说你讲这个道理讲什么呀？我们凡夫以为啊，我们不是依这个主观的相起的名，我们是依真实的东西起的名，这就是一个大误解。你比如说我给这个叫桌子，老百姓就说什么呀？我看见桌子了，所以我把它起名叫桌子。他认为他直接跟给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起的名，这是我们犯的错误。这个错误现在我们已经应该能够解决了。就是你又没看见桌子，你也没摸到桌子。有人说，使着拍桌子，这不是桌子吗？你拍桌子，你是什么呀？疼的感觉，疼的感觉跟桌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桌子有疼的感觉吗？是不是啊？都是你自个儿的事儿，哎。你拍疼，你拍石头也疼，是吧？你梦里头你什么也没有，你摔一跤也疼，是不是？你说有什么东西啊？都是你猜的，不一定是真的。但是老百姓呢，就把那个习惯猜的那个东西就当真实存在。所以老百姓啊，我们就不跟老百姓吵，我们就跟那个就是高级外道去吵去。哎，就是你看龙叔就是，哎，谁说谁看见生灭了，谁就是大傻瓜，哎。我们这儿没有傻瓜，所以才来辩论说，我用语言来证明物质一定要存在，哎，它一定有自性，一定有自体，哎，龙叔就跟他逻辑上把他的逻辑毛病找出来就行了。说你这话自相矛盾，自相矛盾的定义，你不可能有那个东西吧？哎，你得至少把你的语言说的语言上能说通，才可能有那个东西，是吧？哎，凡夫所分别，莫不皆一相，这就完了。就是你这名啊，就不可能指真东西了，因为相不是名，你根据相起个名，那就是自己编的一套故事了。哎，是故世间法离相即皆无。哎，所以为实啊， 冲东西，那是就是逻辑非常严密。为什么那个玄奘在无遮大会上说，哎，谁能指出我有一字叫这个不合理，哎，斩首相限，哎，为什么有这个底气？那真理在胸是吧，哎，我全知道一切真相，哎，你不知道真相，你说我错肯定是你错了，哎，我就教给你，你错在哪儿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学了唯识这话非常舒服，哎，为什么一个留学生到了这个印度那个外道也很厉害啊，那个神通什么都这个天上地下的，哎，为什么玄奘一个留学生到了那把印度人都打败，哎，就可见这个你学懂唯识那真是无敌于天下，哎，因为你掌握真理了。平一车乘等名言所分别，这更没问题了是吧，平一车乘都是推想出来的，因为相里头没有平一车乘，哎，相就是颜色声音是吧，里头没有东西，哎，东西都是你根据相起个名然后推想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更好空，物质好空，哎，好多你看科学理论现在的量子力学，哎，这都直接证明了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。如果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就不能出现那个双峰试验的，就是我想法一变，一会儿好像是粒子，一会儿又好像是波。你要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你怎么观察它都是那个不变，那才叫客观存在是吧，你不能因为我想法一变，哎，我说看看它从哪个缝过呀，哎，它就好像是粒子，其实也没看见粒子是吧，是根据那个屏幕上的那个分布，它就打出两个竖线来是吧，一看哦，这是粒子才能从两个缝过去，在那边打的光是两个竖线，哎，这证明是粒子。你也没看见粒子，就是根据这个颜色。然后如果说，哎，我不看了，这一开始他就是没想到看的，一开始就是打过去双缝电子枪，一个一个的这个电子或者粒子发射，嘣嘣嘣嘣，你不是从这个缝过，就是从那个缝过，应该打到那儿，人们想象就是两个竖的痕迹是吧？结果呢，打过去无数，你屏幕有多大，它能散多大？这科学家就懵了，这不是粒子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光，这是波，哎，波过去之后，两个缝过去两个半圆的波，两个半圆的波一交汇，都是高峰的时候，那个屏幕上就亮一点，是吧？一个波高峰碰到一个波低峰一平，哎，这就力量就小了，没力量了，哎，两个都是低峰，力量也大，那边也亮，结果呢，这个波往两个缝过去，两个波，哎，一波一波的往这冲击，结果呢就高峰亮起来，哎，这低峰，哎，结果出来很多的这个光线，很多的颜色。哎，这是波，哎，说这个我打的是粒子，怎么它会变成波呢？你看，这就证明什么呀？如果真的粒子是真实存在，它怎么可能变成波呢？而且我是一个一个打的，它这个波呢，必须怎么样？我一个的粒子打出去，它是同时从两个缝变成波冲过去的，然后这两个波才能怎么样啊？交汇形成一个一个的那个光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必须这一个粒子必须变成波，然后从两个缝同时过去，它才能交汇出无数个，是不是啊？你嘣嘣一个一个打，哎，科学家懵了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粒子怎么变成波了？哎，然后他就想到，我装个监控，我看看它是从哪个缝过的，它怎么可能一个粒子从两个缝过呢？结果这装监控一装呢，你不那个科学家的话，你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微妙。哎，你说看我从哪个缝过呢？我就不是从右缝过，就是从左缝过。哎，他就不让你知道他的秘密。科学家就认为这个，然后呢，两个，哎，怎么本来是波，怎么又变成粒子了？首先得出一个结论。波不是客观存在，粒子也不是客观存在。如果是客观存在，不会出现这个一会儿变成波，一会儿变成粒子，哎，是不是啊？ 然后科学家聪明的不得了，哎，我们呢不在这儿监控，我们跑那个屏幕那儿，就是他到屏幕那儿啊，我再决定我看不看他这个，哎，开不开监控。你回不去了是吧？你要是粒子从这个缝过来的，你快到屏幕那儿了，我说，不开监控，你变不成波了吧？你不能说我走到这儿了，一看他没开监控，我赶紧又跑回去，又变成波又过来是吧？不可能吧？哎，我如果开着监控呢，哎，他就是他不能回去了，哎，就叫延迟实验。结果延迟实验的结果呢，跟那个不延迟的完全一样，还是什么呀？不开监控就是波，开监控就是粒子。科学家更懵了，我想法一变，他能回去，或者说他已经过了那个缝了，他还回去再变回来啊？我能改变历史。你科学家一个唯物主义啊，把这科学家呀憋死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他怎么想都想不通。后来那个量子力学的那个波尔啊，他们那一伙儿，他们就聪明，说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粒子，也不存在波，也不存在一个粒子从这个缝过去了的过程，也不存在一个粒子变成波已经走快走到屏幕这个过程，根本不存在这个。在你没有出现，就是观察屏幕上出现你的观察结果的时候，世界只存在可能性，没有任何客观存在。解释通了吧？根本就没有一个粒子走过去，你怎么改变历史？哎，你还觉得你挺聪明。只有有一个有情观察的时候，你说我要看这个世界怎么回事，你睁开眼睛了，世界才在你面前显现一个形象。哎，你怎么观察，观察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你展现的这个形象。哎，你想法一变，它可能这样显现，你想法一变可能那样显现。他也不懂，但是他承认事实。哎，就是这就是双缝实验的那个结论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就是在有一个人观察之前，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如果有客观存在的，那就是跟你观察方式没关系了，是吧？你前后左右你怎么试验，它都是哪个东西不变。现在证明世界就是没有人观察的时候，世界没有客观存在。到你有人观察的时候，它叫意识，叫那个什么波函数坍缩，是吧？哎，观察的时候各种可能性一下就选出来一个可能性，说你喜欢这样看哈，我就你说从哪个缝过的呀？哎，我就从这个缝过的。哎，就是你的观察方式决定我给你显示什么。你说啊，我不看了，哎，不看了，我就给你像波一样。理解这个双缝实验的意义了吧？这是量子力学开始探索的这个开端，哎，就为找这个秘密，这是基础。所以现在双缝实验在高中物理早就开始讲，哎，高中物理你不讲这个，你量子力学建立不起来。现在知道量子力学的意义了吧？证明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如果没有一个意识，没一个友情去观察，就没有世界。你想谁也不观察，四人相位处都不出来，你哪有世界啊？你怎么去推想，怎么去安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这难题就一个更难的难题就出来了，人不观察就没世界，它叫这个什么观察创造世界，什么反正就是好多说法吧。这就难题就来了，观察者哪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人不观察就没世界，那观察者得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观察，他才能把这个观察者，否则的话是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啊。观察者哪来的呀？他背后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友情，哎，他观察，哎，观察出一个观察者来，是吧？那个谁观察又解决不了了，意识难题儿。所以科学家呀费那劲儿，不但白费劲儿，而且在错误的路线上怎么样啊，是这个越执着越远，哎，让他们吵去吧。 不过呢，人们这样呢就能生活了。哎，你天天研究这个，还得大奖是吧？诺贝尔奖什么给你奖金？哎，他能在这混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要是说跟真理一点关系没有，就是瞎猜，哎，谁也不知道真相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啊，平一车乘等名言所分别，所以什么粒子啊，什么波呀，二象性，这是双峰试验，表现为这两个。我们平常观察那个目的方式多了，你知道有多少种可能性啊？实际上有无数种可能性，是吧？他说的那个波函数也是无数种可能性。哎，他就说你在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可能存在在宇宙的任何地方。哎，只有在你说我要看看它在哪儿啊，哎，它给你显现在一个地方。哎，所以这个科学家呀越弄越懵，哎，越弄越懵。不过这样啊也有一点好处，哎，真正追求真理的人，不迷信的人，他慢慢慢慢他就发现什么呀，佛学人家早就把这个说清楚了。你看佛学要解释这个清楚的很清楚，是不是啊？你观察就是你种子那个显现的景象，当然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了，哎，当然是你观察决定那个你。他还这弄个双峰试验就说不清了。我们就说那狗观察完全另一个世界，鬼观察是吧？鸟观察，哎，天观察，天眼看的跟你肉眼看的完全不一样，这很简单的道理，科学家那就弄的就好家伙成了最新成果，还迷迷糊糊的吵不清楚。所以那个谁说我乐是看笑话是吧，你学好真相了呀，你就看世间笑话吧。哎，不但是电视剧是假的，而且还是喜剧，在里头都在出洋相。哎，包括那个好了，咱们接着来啊。所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名言分别出来的，这个更好空。色相虽可说，体性无所有。哎，最难空的呀是色相，这个色相包括声响啊，色声五种限量。这个呢虽然还可以这个有点辩论是吧，就是还可以那个辩论说，就跟那个林教授说色有没有，哎，这还可以理直气壮辩论。他不敢跟我说物质有没有，哎，他不敢问了，他问色有没有。我发现多少年他没敢质问，就是那个这么质问过我。哎，他只能那个那回就是在香山那回，哎，理直气壮，你说色有没有啊？觉得这你还能否认？哎，呵呵，所以色虽然还可以讨论讨论，但是呢，体性无所有，是吧？你现在小孩很多这个就是看那个电影啊，看那个量子力学啊，看了之后这都没有问题，是吧？颜色、声音，就是主观感觉里的东西，哎。你看现在小孩就那个什么叫蓝黑裙子，什么拖鞋，什么那个录音究竟说的是什么声音，就这些一玩是吧，大家都认识到你一个人看一个颜色，哎，一个人都是自己意识的语言，哎，都是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，哎，尤其是梦欲最好，哎，你色声香味处都有，法也有在里头分别，哎，结果呢全是意识的事儿，跟那个眼睛什么身体前五识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哎，所以这个梦欲啊，佛为什么那个金刚经说完了说，哎，你成佛怎么修啊？佛说应作如是观，哎，你就应该做这样的观，什么观啊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让你一个一个去想。所以知道真理啊，真是达到至简，很简单。色相虽可说，色相就是难空一点，但是呢体性无所有，实际上也好空。世间众色法，但相无有余。这个前边这个色法呀，指的是物质，就是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么多物质，世间众色法，实际上呢但相无有余，实际上只有你一个主观感觉，就是你看到的颜色，你听到的声音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哪来的什么山啊、石头啊、木头啊，哪有啊？哎，都是你但相无有余，都是你五种主观感觉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唯一相理明，是名无实事。哎，都只是依靠五种直觉，你给起名字，在这下分别。 你起的这个名字没有他指的那个实际存在的事情，没有那个东西。反复的重复是吧，反复的重复这些道理，就是你学不学，你要学的话，这里头这个道理啊都有道理，都就是都有这个详细的说明。王应观世法，这是那个叫什么众色最胜王哈，说你呀、应该看这个世间一切法呀、离名无所有，只有你起的名没有那些东西，没有名指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。跟梦一样，梦里头是不是只有名没东西啊？你看老王来了，老李来了啊，看着黄山了，看着什么漓江了，实际上梦里头是什么呀？只有这些名，老王老李，没有名字之外的老王老李的一根汗毛，是不是啊？跟梦一样，但以分别心而生于曲着，只是因为我们有分别的习惯臭毛病，所以呢我们说我看见老王了，我看见老李了。你要在梦里头看见老王老李了，你醒了之后你就知道，哎呀真可笑，我还以为我真见了老王，就跟那个见了上帝了想喝酒那个一样，当时他以为真见上帝了，可他醒了之后发现呢，只有名没有上帝是吧，但名无所有，离名无所有，可是你就不想一想，你做梦的时候跟真的是一样的，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，你既然在那个梦里头你是但名无所有，为什么跟梦完全一样的这个景象就不可能是但名无所有呢？是不是啊？这很简单的道理，你看人家那个庄子就聪明，是不是啊？他说，我是蝴蝶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感觉飞的那个视觉听觉完全是蝴蝶的感觉，根本不知道还有庄子啊，还有什么人的事儿，是吧？非常真实。他醒了之后呢，一下变成庄子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蝴蝶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就想，我现在真真的感觉我是个人，跟我梦里头真真的感觉我是蝴蝶，我们梦中飞的人都能感觉到，那是真的，那个非常真实的看到的那个飞的景象，非常真实的。究竟我是蝴蝶呢？我现在做这个梦见庄子了，还是我是庄子刚才梦见蝴蝶了，是完全画等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说他怎么会有那个蝴蝶的那些视觉听觉跟感觉的，谁没当过蝴蝶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有一个妇女，她回忆起她在那个叫我不知道很古的远古时代的一种动物爬虫，她就是那个催眠，她说我那时是爬虫，她能详细，她根本不知道这种爬虫的存在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但是她一进入那个状态，她能详细的描写这种爬虫的很多感觉习性想法，她说的那个感觉现在科学家都不知道，科学家只能根据那个材料记录啊哈，描述这个描述它是什么怎么回事，但是呢科学家一说，他说的这个肯定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呀？你根据他的那个行动，他就是那个用其他可以判断，你比如说他说这个母的虫子见到公的虫子他会发一种什么信号是吗，然后那个科学家呢根据那个研究呢，他们虽然原来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呢他一研究的生活习性呢，这就是那个，所以啊梦跟现实没有区别，就是个记忆的事儿。你既然梦里头那么真实，你现在怎么不可能这个跟梦感觉什么完全一样的，怎么就非不是梦呢？所以这个道理啊很清楚，我们现在你看人就不承认佛，他信佛，信佛很虔诚，林教授信佛非常虔诚，一心一意研究佛法，是这个为弘扬佛法服务是吧，但是呢他就不信什么，他就说面前就是真的，面前就是一塌起，也很简单，为什么习气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那个学到深经典的这些记忆，他只有那个凡夫的那些 就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记忆，还是习气种子的问题，是吧？但以分别心而生于执着，若离于分别，取着即不生，多简单，无生即转移。你要是不生分别了，你就转移了。哎，你见了老王，你不说是老王，你说这是个假老王，哎，这是梦里见老王，哎，你说出真相来了，哎，你不生执取真有老王，即转移，清醒意识一进去，你就已经怎么样，又法身种子又多了一块。修行很简单，正于无尽法。哎，无尽法就是永远不会穷尽的，永远存在的什么呀，就是成佛的状态。哎，我们现在所有的法都有尽，是吧？有生就有灭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存不住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